他就说也不想一想是奴籍，也配是两三个丫头，一面骂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啊，就是一面骂一面走了，然后就回贾母的话不在话下。好，我们看到《红楼梦》每次一谈完很现实的一部分以后，就会转回来，回到宝玉，回到黛玉，回到宝钗这个青春王国。好像你忽然觉得，我一直觉得《红楼梦》的作者真的不愿意长大，他觉得长大以后面对人生这么多痛苦的事，可是回到大观园青春的王国，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谈着天真烂漫的话，你会觉得人世间好像比较好一点点。他常常在做这种对比，然后就说王夫人他们在这里吃西瓜，吃完了以后讲了一会儿闲话就各自散去，那宝钗跟黛玉就回到花园中来了，就大观园。那宝钗约黛玉到藕香榭啊，藕香榭是迎春住的地方啊，迎春住的地方。那黛玉就不想去，黛玉回说啊，要回去洗澡。好，你看到小小一个事情，可是你看到洗澡的常常不是宝钗，是黛玉。就黛玉真的有洁癖，那天气热，稍微出了一点汗，吃了一点西瓜，她就觉得她要换衣服了，还要回去洗澡。她就说我不要去看迎春了，我要回去洗澡，就各自散了。那宝钗就独自走，顺路进了怡红院。好，宝钗好像我们已经讲到说，她走来走去走就走到怡红院去了，好像她有一个潜意识了，她总是要去怡红院。那这个时候注意是午睡时刻，所有人都在睡午觉，所以下面有一段写得非常有趣，就是夏日午后那种安静。可是夏日午后常常跟欲望有关，就夏天午后的午睡的梦常常是有一种欲望的感觉啊，就是热然后身体这种感觉。那宝钗好像进到一个梦境一样，进到了怡红院，然后描写到怡红院里面所有的鹤都在睡觉，芭蕉底下鹤在睡觉，进去以后所有的丫头躺着横山竖四也在睡觉，然后再走进去看到宝玉也在睡觉。好，我们就看到其实宝钗进到她自己的一个有点像她的欲望世界啊，全部都在睡着的那个夏天午后的一个漫长的一个梦的世界。好，我们读一下这一段。那她想顺路进了怡红院，想找宝玉谈讲，讲讲话，聊聊天，以解午倦。就是中午吃完饭热天的时候很想睡啊，有点疲倦，不想一入院来鸦雀无闻，安安静静的，那连两只仙鹤也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就是怡红院里面养了两只鹤，那鹤也怕热，就在芭蕉树荫下睡着了。宝钗就顺着游廊走到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在睡觉。好，你会感觉到那个夏天女孩子这些年轻的丫头横三竖四那个肉体睡在床上。好，其实他在讲一个很有趣宝钗看到的怡红院的午后，因为没有看到任何思维的东西，反而就是都在睡着了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转过石井格子来至宝玉房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宝钗蛮奇怪的，因为照理讲都要通报的，因为毕竟你进到一个男孩子的卧房，他就直接就走进来了，穿过了院子到了外间，看到丫头在睡觉，然后他就直接走到了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那袭人坐在旁边，手里正在做针线啊，正在绣花，旁边放着一柄白犀的佛主，犀是犀牛角，犀牛角做的柄佛主，注意那个主那个字底下不是土，是主人的主啊，就灰尘的尘底下那个土改成主人的主，所以它是一种鹿，它的尾巴可以拿来做赶银子的一种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过去世说新语当中所有南朝的文人手上拿的，诸葛亮手上拿的也是这个东西，就三国以后手上都有佛主这个东西啊，就是赶赶苍蝇啊蚊子，后来就变成鹅毛扇啊，所以一柄白犀的佛主。那宝玉就走进来悄悄地笑着说，你也太小心了，就跟袭人说你也太小心，这个屋里怎么还会有苍蝇蚊子啊？就一层一层的纱窗，这么小心这么干净的房子怎么还会有苍蝇，哪里需要用得到佛主，佛主是赶苍蝇 赶蚊子的东西。那袭人不妨没有想到有人这个时候会进来，就抬头一看是宝钗，赶快放下针线起身悄悄说，姑娘来了，我倒也不妨吓了一跳。 好，这里面都大家会不会觉得宝钗是有一点，就是不晓得会不会讲重了，就有点鬼祟，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午睡的时刻，就这样走到人家旁边，然后袭人完全不知道，就吓了一大跳。所以其实宝钗有些部分常常让你觉得开始怀疑了，就是这个女孩子很奇怪，就是好像她一直在窥探什么，或者在想要去了解什么东西啊。那袭人被吓了一跳，她说：“我倒也不妨吓了一跳啊，姑娘不知道，虽然没有苍蝇蚊子，可是有一种小虫从纱眼里钻进来，就是他们有纱窗的，那个纱窗是蝉翼纱或者软烟罗，是一种织得非常细的罗做成的纱窗。那可是纱窗有纱眼，就是小小的孔，从纱眼里钻进来也看不见。那可是人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蚂蚁夹的。那宝钗就说怨不得，这个屋子后头又窄小，又都是香花，因为宝玉最喜欢香花，所以屋子里种了很多有香味的花，这个屋子里也香。那这种虫都是花心里长的啊，从花蕊的花心里长的，闻香就扑。说着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针线，好，他讲完他就看到袭人在做针线。袭人在做什么？白色的绫子啊，注意绫子是最软的一种丝，白绫，白绫红里，红色的里子，肚兜。你们大概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肚兜啊，那个什么什么像菊豆那种电影，巩俐就会绑一个肚兜，肚兜是其实是女性内衣了，就是怕夏天热的时候不盖被子，晚上踢翻了被子，有一个东西护住前胸的啊，有几两根带子绑到后面，其实很性感的一种东西。内衣当然很性感，就是白绫红里，外面是白的绣花，可是里面是大红的里子，就看她在绣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就鸳鸯然后在水里面跟莲花在游戏的图案，红莲绿叶五色的鸳鸯啊，非常好看的那个刺绣的颜色。宝钗就说：“哎呀，好鲜亮的活计，刺绣刺得真漂亮，做得这么好的活，这是谁的，也值得费这么大的功夫。”我不晓得宝钗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宝钗为什么会问这是谁的，因为袭人会做这个东西只会为一个人做，就是宝玉。可是为什么宝钗要问他说这是谁的，也值得这么做？因为第一个，当然我们会觉得男孩子比较少用肚兜，你大概长大了以后都不用肚兜了，小孩子都是会用，可是到大了以后大概只有女性用肚兜，男孩子是不用肚兜的。所以宝钗可能第一个我们推想说，他觉得宝玉已经大了，14岁的男孩子怎么还要用肚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肚兜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贴身的啊，它真的就是内衣，它是贴身的东西，所以他要问的时候他也觉得应该是女孩子的吧，好像不应该是袭人在为一个男人在做这个肚兜。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一段非常有趣，因为加上芭蕉树下睡着的仙鹤，包括床上横三竖四的丫鬟，我觉得这是在讲午后的一个宝钗欲望的东西，就是宝钗的内心世界的某一种东西在这里透露出来，借着这个肚兜透露出来。他说这是谁的，也值得费这么大的功夫，绣得这么漂亮。大家知道宝玉是不要穿别人绣的东西，他一定要自己身边的女孩子绣的东西他才穿啊，就是他觉得外面的手工都不细，所以他都是要袭人做的。所以袭人就向床上努努嘴，因为宝玉在睡觉尽量不讲话，就说是宝玉的啊，就努努嘴。那宝钗就笑着说：“这么大了还带这个啊，就觉得很奇怪。”可是大家注意一下，其实宝钗已经有点月份了，因为照理讲男女之防，你也不太好意思看着人家在绣一个内裤，然后在那边还一直问下去啊。因为其实这是跟身体有很大关系的东西，就是以那个时代来讲，宝钗应该就不问了。可是宝钗竟然还问下去说：“这么大了还带这个。”那袭人笑着说：“他原来不带，所以特别的做得特别好看一点，让他看了以后由不得不带啊。”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关心他，也怕他着凉，所以就把一个东西弄得很漂亮。所以你看到宝玉是在这么被疼爱的状况里面长大，他现在天气热睡觉都不留神，那哄他带上了，夜里就是盖不严啊，就是被子没有盖好也就罢了，也不太容易着凉。 好，你可以看到袭人的关心，我们好几次提到袭人对宝玉的情感是比较像姐姐的，就是非常细心的，很照料的那种感觉。他说，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功夫啊，你说我现在绣得很好，绣得这么好，用了功夫，你还没看见他身上现在戴的那一个呢，那才是绣得好，才是更细的。好，你可以看到宝玉躺在床上，然后两个女人在讨论他的内衣啊，所以其实蛮有趣，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有趣的一段啊。所以作者其实这里面在讲一些很贴身的事情了。那宝钗笑着说，也亏你耐烦。那袭人说，今天做的功夫大了啊，脖子低得怪酸的，因为刺绣的时候脖子一直低着，所以觉得好酸。然后笑着说，姑娘你略坐一坐，那我出去走走就来啊，就说他有点酸了出去。可是这是一场戏，你可以看到又要让宝钗单独跟宝玉在这个房子里，这个时候宝钗就坐下来了，坐下来就开始帮袭人绣花，当然动作也完全合理。可是林黛玉从外面经过了，从窗户看到宝玉睡在床上，宝钗在替他绣花绣鸳鸯。好，这个时候黛玉当然心里觉得这搞什么东西，好，那种三个人之间的那种关联就出来了。然后宝玉刚好做了一个梦，宝玉就在梦里面大叫说，我不相信什么和尚道士的话，什么金玉良缘，我偏偏要讲木石前缘。可是黛玉没有听到这句话，宝钗听到，就是我不相信金一定要配玉，我相信木石前缘。木石前缘是上辈子宝玉是石头，林黛玉是一个要枯死的草，所以他们是有前面的缘分的，前面的因果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回的梦照降云轩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在梦里面预兆一件事情，那么宝玉在梦里面把它讲出来了。